就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再次跟着悠悠玩乐趣，跟着领航员，跟我们的宝贝啊，一起让你长知识咯。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领航员时间。这个航港局呢，智慧航安监控船舶的一个开工哦，这个船舶开工呢，哇，也是一个大事迹哦。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一个全方位全天候的监控风场航道安全，到底你知多少？而上一次啊，整个一个开工典礼的时候啊，我还听到这个局长特别讲到，配合这个离岸风电的一个政策啊，在这个彰化外海划设了一个风场航道。那当然呢，说到了这个航道的两侧呢，一定会有一个风场，那么另外这个水域的部分呢，也会有所谓的航路标示系统，那么当然最后呢，还会提升一些这个比较难处理的或者是后续比较这个一些污染的处置方式是如何。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这个造船的部分。好，那这个我们现在可以说是战战兢兴的啦，既然都已经开始正式开工了，我们就要今天要来带大家认识一下，到底你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全方位全天后的一个监控风场航道，那么这个安全性到底有多重要？以及我们今天陪伴大家，也很荣幸邀请的是交通部航港局船舶组科长林冠宏科长呢，来让我们了解这个航港局的新造的智慧航安监控船舶呢，这个船的任务啊，它很重要。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认识了。我们先让林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谢谢主持人。今天很荣幸可以代表航港局来介绍我们新首造的这个智慧航安监控船舶航港一号。
哎呀，说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第一次吗？还是说它就像以前我介绍的船舶一样是退休了？
它是这一次是新建造的。
哦，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以及它的功能在哪里呢？
是，那因为我们为了这个离岸风场哦，因为已经在建制中了哦，那因为配合离岸风场，我们有做了一个彰化风场的航道哦，来奔路航行哦，避免影响风场的这个运作。那风那个航道上面，因为有船舶在航行，然后那有一些需要监控啊、管理啊，吼，或者是说船舶会造成一些污染的时候呢，需要去现场做一些执行的动作。所以我们因应这样子的政策跟规划呢，所以我们就从今年开始我们就首造一艘这个所谓的智慧船舶，来针对这个航道呢，来做一个全方位的监控。
是，而且名称取得好，叫航港一号，对不对？
是是是。
哎呀，下次会不会有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未来可能有啊，对不对？
对啊，因为风场的这个离岸风电呢，应该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政策啦。那陆陆续续针对一些比较可能会这个风流比较快的地方，然后都会有这样子的建造。那有建造就因为我们台湾也是一个
很海岛，
对，海岛啊，对啊，对船舶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停泊地点啊。
没错，
那也会有这个航道的划设的需要。那有需要就是需要安全。那我想后续我们会再看看航道规划的需求呢，也许未来也会有像主持人说的二号、三号、四号陆陆续续给 把它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
没错，而且呢这个未来还有我们的号一起都来取个号。而且呢我觉得很棒一点哦，就是说既然呢很荣幸邀请我们科长来特别介绍，而且呢说到了这一艘哦，它是一个属于智慧型的哦，它把它这个智慧科技结合起来导入在我们的航安监控里面。其实整个过程中哦，其实它有很多的相关部会，它不是一个我们航港局就可以做，它要会整很多的科室，而且呢它所打造的里面不是只是航安的安全系统而已，对不对？
是是没错。那当然我们这个监控船主要是跟海巡齁，海委会啊齁，还有
造船呢、欸、我发现连造船都很重要诶、欸、
是是是。那造船的部分我们这一次也很荣幸跟中信这个造船厂齁、哦、做合作，然后船舶设计的部分是由我们国内非常有名的收益客齁、哦、就是船舶中心来负责设计跟建造。那么刚刚主持人有说到科技的部分齁、哦、那我们这艘船其实外观上面就是属于比较机动性比较强的船舶。好、哦、那船舶上面我们有做了一些齁、
哦、规划，
对，像譬如说夜视360度的夜视系统啊，吼，然后油污的监控系统啊，那也有做无人机的这个巡航的这个设备，还有一些就是对这些跟岸台的一些联系，吼，因为我们现在为了这个风场航道，我们也做了一个监控的 VTS 的监控的塔台，然后未来透过这个船舶哈、哦、现场的监控画面，我们可以更实质的去了解，哦，就不是只是看到一些这个雷达上面的荧幕哈、哦，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画面啊，做一些更有效的控管。
是林先生说他是他说他是航迷哦，他想请教一个问题哦。他说通常我们的船只出去的时候，常常讯号就没有了，尤其是到这个出了一定的这个航线航道。他说如果这艘的话，会不会也是像未来还是会有所谓的限制？
因为我们这条船主要有一些那个 VHF 哈，它
这好像跟卫星是有相关的嘛，对不对？
有，
对啊，
上面主要走的都是卫星讯号啦，所以基本上通讯的设备上面不会有落差哈，不会有
间隔，
对，不会有间隔，不会多像一些哦，像 VHF 我刚刚讲这个就是高频讯号，它可能有30海里的限制，那这条船其实基本上是走卫星讯号。所以可以更有效的去针对更外部的场域去做一些监控。
是哦，刘先生想请教哦，说基本上他是不是也可以支援一些救援的船只？
哦，对对对，当然，因为台湾这个中间的这个台湾海峡哈、是，因为我们是风场嘛哈、所以是流啊风啊都是非常的这个。比较跟其他平静海域来比就是比较剧烈的、
是，
所以的确很多外籍船舶或者是我们国家的船其实在航行的时候是有相对的危险性啊、那近期也有发生一些海事事件、那我们也鉴于这种事情的发生、那我们这条船上面、也有做一些这个监控的设备，刚刚讲到油污啊，还有一些夜视系统啊，然后上面也有做一个前进指挥所的设置，好让一些救援的这个部长官或指挥官哈，可以搭着这条船到现场去，好实际去了解这个海事发生的时候，这个故障船舶的漏油啊，或者是这个搁浅的状况，可以更有效掌控。
是哦，我觉得我发现我们的听众都蛮有水准的，对，我没有想到的，他们都想到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好哎。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对于就是说像之前我在介绍蓝色公路，大家就觉得说没什么，就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已经开始大家越来越关注？尤其是不管是他是在观光方面，或者是他是在这个一般的通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你知道那个航海路线的那个标志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对，没错，
对，嗯，哦，因为虽然我没有考执照啦，但是我有上船，假装是船长。我导播一直狂笑，我那个是假装样子，好不好？我那个是叫码头，好不好？不是码头，哈、哦。但是我没有真的给人家开啦，哈、哦，那是假装拍的啦。但是后来我，他在跟我指导的时候呢，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整个的一个航路的标志啊，如果我们没有确保它的一个方向，其实我们都会去误导到其他我们要救援或者是我们周边的船只，对吧？
哎，是，这航路标志就跟
那个马路的那个红绿灯，对，他就一直跟我这样子讲，他说就像小绿人一样，我说我又没有看到小绿人，你那个你都是水耶，他说啊，你不懂啊，对，
是因为海上还是需要有一些规则跟秩序啦，所以航路标示的部分是有它的必要性，而且海上其实尤其像我们这个彰化风场的航道，
嗯，
其实这个往来的其实是相对的很频繁。
嗯，是，林小姐说为什么是选在彰化这一条？
因为彰化现在目前是主要台湾的风场的地点，
嗯，
在左右两侧。
他说其他地方还有吗？
嗯，未来现在目前还有规划在那个西北侧那边哈，是现在是彰化外海哈，那苗栗外海那边可能陆陆续续建制完成，我们也会评估
它到底适不适合，
对船舶的这个流量有没有到达一定的水准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也需要规划这样子啊，奔到航线的部分。
哎，这个很重要哎，丁先说，那像一般来讲，这个我们有通往离岛，像高雄啊，像这个嘉义啊，要行驶到这个布袋港这些，这个都不需要吗？
因为这边因为水域其实是开放的啦，
哈、嗯，
那原则上我们有一些避碰规则，哈，基本的避碰规则，
嗯，
那遵守避碰规则，其实船舶航行就有相对性的安全，那。比较有需要划航道的都是像比较
大型的，对，
像我们的彰化外海哦，这种主要的航道，从高雄出发要到基隆或者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一定会经过这里。
嗯，
那它的流量其实是相对的高啊。
郑先生说离岛呢？
离岛的部分，嗯，
他说像金门跟马祖。
哦，因为流量还没有到
那么大。
对对
对，而且它那个航线很短。我看得到你，你看得到我，哈、哦，所以呢，基本上真的不需要到那么去做到这个啦，因为我知道做到如果要像我们的航港一号的话，它的花费也是很多的，对不对？而且它里面的这个精密性也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它可以说我们的航港一号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吧？
是没错，
嗯，你看我们两个都有默契，所以我你们讲什么我就给你回什么，这样我们两个会不会被打？对哦，不过主要啦，就很我就觉得就很像我们的领航员、航港员一样啦，对不对？我们就很像是一个在行驶在水面上的航道，然后呢，兼具发生的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像一个游走式的指挥所，应该这样讲吧。
是没错，就像对像主持人讲的，游走式指挥所，就像前进指挥所啊，这种听起来就是
很正啊，
对
不对？这很时尚，哎，这个开玩笑，这是很尊敬的一件事情哎。
但我们对啊，就是希望可以以前的部分，因为都比较，因为海面都距离比较遥远，
对、
哦，然后要直接观测其实是困难度非常高的。
我们都是靠一些影像啊，但是因为我们的影像又不是那么的清楚，因为以前的设备没到那么好。
是没错，而且海上其实它有雾、有风、有雨，其实是没有办法这么及时传回来，而且中间的传输过程其实都会有阻碍。
嗯、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船，指挥官就比较可以顺利的到现场去，
嗯，
真的收集到相关的这个搁浅的状况，
嗯，
那他就可以比较完整的去规划怎么让这个船离开这个搁浅的地点，
嗯，
哦，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只能靠海图或者是靠照相回来的这个
影片，
没有办法及时，对啊，没办法及时去。 去了解现场的情形。
没错，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的这个航港一号的重要性哈。它不是观光哦，它不是观光船，它没有办法让你上船看。但是呢，当这个整个建造好哦，他说需要多久时间会全部把它整做好？
现在目前今年是8月31号，我们已经安放龙骨了哈。
嗯，
那预计是这个2012年的10月会下水。
哎，很快耶。
对啊，大概
明年呢、啊？对啊。
但是中间还会要试航跟做一些准备啦。
对对对，
那我们预计大概是2013年的3月会开始执行
相
关的任务，这样子。
就像我昨天在交车一样，好，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全球第一部哦，这个跟 Volvo 哦一起合作的，头等舱，豪华游览车，一样的道理，就是它所针对的，它就是一个很像道路的一个这个领航员，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就是行驶在。保护我们的在行驶上就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航港员，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对不对？
对，
用这样来形容就会更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期待明年呢，好，这个三月交船的时候呢，就立即性哦，就要投入这个任务了。方小姐说到时候会有船员上船吗？
会，我们现在目前也有这个针对船员部分
在做训练。
对，然后在这个造船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有请船员去了解对、啊、这些机器设备的操作
使
用还有训练这样子。
他说薪水高吗？这个跟你的薪水有什么关系啊？对吗？
因为现在目前船员的部分是也是属于政府公务人员的一部分啊，那薪水部分当然就是属于
你也可以来考了，
好，都对对对，
我们欢迎大家。我们不是上一次才在招考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怕晕船，只怕、哦、对对对，这很重要啊。
对，晕船对一个船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有好的状态才可以驾驶船舶。
哎，真的真的，因为那个船舶不是我们一般行驶的，我开玩笑，不是我开玩笑，就是我在假装我在开船，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哦，不要被误导了哦，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是一个保护我们也保护我们的国家的一个航港一号。好，那当然呢，在未来的航港一号，它的外形的话呢，的外观上面会不会跟其他的这个船舶是有点不大一样的？
当然会，因为它主要是两个功能，巡查跟这个指挥嘛。
嗯，那指挥所啊，我们那个是随时随地，对不对？
对，没错。那所以它的前方的部分，它的这个照相功能会比较强哈、然后还有它航行中的这个
速度
啊，或者是它的观看的这个视角呢，都有做一些设计哈，让在航行或这个观察的时候可以更方便。
所以让我们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不过也要非常谢谢交通部航港局哦，这个船舶组林冠宏科长。科长紧张吗？
啊，是。
你觉得应该跟我聊天很开心吧？
对啊，就是觉得还蛮舒服
的。对啊，而且我们两个，我们竟然可以把航港一号当作就是我们的，他是我们的领航员，他就是保护我们的。我导播快吐了。告诉你。你知道没有看过海上巡逻吧，对不对？他未来他就是我们的这个海上的领航员，到处来救援你的，他的任务就是呢来保护你的。好，所以呢我们就期待我们来看到他，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科长，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主持人。
拜拜
拜拜。And oh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you were a tender and callow f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Oh, I'm so lost without you. I know you were right, believing for so long. I'm all out of love. What am I without you? I can't be too late. I know I was so wrong. I'm all out of love. I'm so lost without you. I know you were right, believing for so long. I'm all out of love. What am I without you? I can't be too late. I know.
Everything turn, turn, turn. There is a sea.
To everything.